呢位我哋当中正道嘅题目系神啊，你是谁？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嘅经文，系取自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至到二十五节。这个经节系如果系用教会嘅双行本嘅圣经系旧约第635页，约伯记十二章到十二至到二十五节，喺我哋教会嘅双行本圣经系旧约嘅635页。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十二章十二节：年老的有智慧，受高的有知识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有谋略和知识。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。第十五节：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地。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诱惑的与诱惑的人都是属他。他把谋士剥衣老去，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。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。他把祭司剥衣老去，又使有能的人倾败。他废去忠心人的讲论，又夺去老人的聪明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。二十二节，他像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荫显为光明。他使邦国兴旺，而又毁灭；他使邦国开广，而又老去。他将地上民众首领的聪明夺去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他们无光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。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多謝詩班一年嚟為我哋獻唱，咁喺暑假有兩個月嘅休息，秋季我哋繼續同詩班一齊敬拜嘅。我請大家諗一諗咧，如果你有耶穌嘅神力，能夠將水變酒，能夠叫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，又能夠在水面上行走，只要用你口講一聲，你嘅病醫好啦，咁嗰啲嘅大麻風啊、艾滋病啊，或者生 cancer 的病人就立刻痊愈。如果你又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拥有极大的智慧和能力，当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穷人，吃不饱、穿不暖、被压迫、贫富悬殊，你又看到很多丧失亲人、在医院里面痛哭的人，他们在殡仪馆里面哀伤，但你又看到社会里面有很多恶人得逞，飞黄腾达，反而好人没有好报。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你就有耶稣这种神力，请问你会怎样做呢？如果是我，我就可能会用我的能力去大肆改革，劫富济贫，使到这个社会又公平又稳定，施展我的能力，叫病人可以得医治，那些有难的人就得到解决，又叫死人复活，破镜重圆，喜剧收场。而对于恶人就警恶惩奸，又将坏人铲除，无使国家成为公平公义有怜悯的社会，人人都安居乐业，男女又平等，天下太平。我相信就某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如果你又有超然的能力，你都会我好像我刚才这样的想法的。但是奇怪，当我们来到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似乎耶稣并不是这样做。没错，间中耶稣会医好几个病人，但只是少数，而大多数的人仍然在痛苦在疾病当中。在四福音里面，有一天耶稣就医好了西门彼得的岳母，之后呢全城的人将病人带到他家的门口，亦都有很多被鬼附的人，耶稣就医好了他们了。但是当然时间有限，当他夜晚休息了，第二天早晨天未光， 昨晚仲有好多咧排隊被輪到佢哋嗰啲人，可能就一早嚟到耶穌揾耶穌，但耶穌卻唔理睬呢啲人啊！老早天未光就已經去到曠野嗰度禱告，去咗仲要去別嘅村莊傳道，唔會再逗留喺嗰個地方。所以冇錯，耶穌係用五餅二魚餵飽咗五千人，但呢個係少數當中嘅一次兩次，另外一次咧，餵飽咗四千人喎。但仲有好多好多嘅人係食唔飽，係著唔暖嘅。冇錯，耶穌間中有一兩次係叫死人復活，但仲有好多人面對生離死別，仲有好多窮人仍然係貧窮，好多病人仍然生病。好多痛苦的人仍然痛苦，社会上充满了很多的不公平、不义，奴隶继续去做奴隶，被欺压的人仍然被欺压，饥饿的人是继续饥饿，而国家继续是充满了腐败。耶稣当时所居住的犹太人，他们仍然是被罗马人的政府管辖，妇女仍然是被歧视。我哋就會問點解咧？點解耶穌有超然嘅能力，但係點解佢咁忍心啊？唔去改革呢個社會，就算連坐緊監嗰個施洗約翰，佢都心裏邊大抱不平，要差派佢嘅門徒去問耶穌：耶穌究竟你係咪我哋所等緊嗰個尼賽亞？還係我哋要等另一位咧？呢、這個就係我哋讀聖經時候一個嘅疑問。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神的确是一个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拥有绝对的主权。诗篇那里说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是一个全知、全爱、全能的神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持守这个传统的信念。不过另一方面，我们似乎又发觉神有时好像是无能为力的。例如我们想到做传道人，我们几咁渴望，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我们是大有能力，我们去医院探病，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祈祷，一摸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那这个病人就立刻得医治，他的癌症肿瘤就立刻消失。我们何等的期望为痛苦的人祈祷，他们的痛苦即刻消失，完全舒服了。家庭有问题的人为他们祷告，就可以破镜重圆，可以和谐共处。有重担有忧虑的人为他祈祷，他就立刻得到释放。不过事实上我们发觉90%以上都不是那么理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为病人祈祷，他们仍然死去。我们为家庭祈祷，家庭里面的人仍然是彼此攻击的。不少基督徒就 要解释这个原因。我们心里面认为神是无所不能的，只不过是你们信心不够而已。尤其是那些灵恩派的信徒就会告诉你们，圣经岂不是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有信心可以叫这座山移到那边，二人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。这个神学是对，但是似乎非常拿命，因为呢当我们眼巴巴看见很多病人死去，我们就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不是神无能，而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你祈祷不够迫切，所以你的亲人死去了。这样的神学似乎是太过苛刻。咁呢個神學係將信心同埋魔術係混淆咗啊！佢哋以為信心係魔術，只要你叫一聲咧，芝麻開門，咁嗰門就為你開啦。咩叫魔術咧？魔術就係將神放在我哋手上，好似個 genie 一樣話，你摸一摸佢，捽一捽佢，咁呢個大力士就會出現啦，佢就會為你效勞啦，任你利用啦。任你主使，而我自己就是话事人，成与败呢似乎就是在乎我了。如果我有信心，那就成功了；如果我没有信心， 咁啊就失敗啦。我做主動，神只不過係一個工具，呢種係魔術，呢種係操縱神，呢個唔係真正嘅信心。咩叫信心呢？信心就係將我自己放在神嘅手中，神安排，神話事，我信靠，我信服。但可惜有很多信徒就是將信心和魔術混淆了，所以帶來更多的傷害，更多的痛苦。這個就是約伯三個朋友他們所做的事，他們來安慰約伯，但反而叫約伯更加痛苦。於是我們就會問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們要怎樣解釋這個矛盾呢？究竟神是大能，還是有時神是無能的？究竟神是全知的，还是有时神都是无知？究竟神是慈爱，还是有时神都很残忍？约伯心里面就有这个疑问，有这个矛盾。例如当我们回到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从第二章就开始看到耶和华神就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们会问，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为什么还要多次一问呢？似乎在这个时候，神是不是有所不知？或者神是明知故问？一早已经知道撒旦的来龙去脉，不过要查一查，试一试，究竟撒旦有没有讲大话，还是讲真话？二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，明显就讲出是撒旦首先激动神，然后神才去攻击约伯。不是撒旦攻击约伯，是耶和华神攻击约伯。撒旦只是首先激动神，然后神击打约伯。而且这节经文讲到耶和华神击打约伯是无故的，是没有理由的，是无缘无故的。在原文这个词呢，就叫做显然，是啊，即是说不义的，那个意思是和神的慈爱和公义违背的。为什么神要临时放低他的慈爱公义，放下他的全知全能，去击打这个无罪的约伯呢？约伯他不明白，在整本约伯记里面，约伯没有否认一个事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认定所有的祭祀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无论是安乐或者是痛苦。他回答他的妻子说，难道耶和华可以赐福给你，他也不可以降祸吗？他相信神拥有一切的主权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二章，当约伯和他的朋友所发在辩论的时候，约伯仍然没有失去这个信念，他坚持神是全知全能的，神拥有一切的主权。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去看看约伯怎样去表达他的信念，但他心中仍然怎样同这个矛盾去挣扎呢？在第一段，我们看到约伯的信念承认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从十二到十五节，年老的有智慧，受高的有知识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。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地。十二节讲到年老的，不是指到人老人家，英文就讲到 the aged one， 即是说那永恒的一位啊， 那个紧固常存的一位，就是知道上帝。受高的不是知道人的年寿高，而是主的 long lived one， 永远长存那一位。所以就知道神是有智慧，神又有知识的，神是永存的，从紧固到永远的。神有智慧有知识，十三节就讲到神有智慧和能力。讲到神的智慧，就有四方面的形容词。神有智慧、能力、谋略和知识 wisdom and power, counsel and understanding。 在古时中东的宗教信仰里面，就将不同的神明分为两类。一种的神明就是有智慧、有谋略的神，聪明的神，是我们称为的文官。另一类的神就是有能力的，打仗的神的，出去战争的时候，只要你带埋这个神明去打仗就胜利，那么我们称为武官。而约伯就将这个文官和武官两个耶和华神，他都拥有智慧和能力的神，就是文武相全的神，他有聪明的策略，又能够有实力去实施他的策略。这个就是约伯的信念，而且他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。十四节讲到神怎样去拆毁的，就不能再建造。在1989年三藩市湾区大地震，一条的高速公路突然间倒塌下来。咁倒塌之後，有工程師睇住呢個倒塌嘅高速公路，就好感嘆話：呢條高速公路用咗三年先至能夠建成。就算如果要拆毀其中嘅一段啊、一節啊，都要三個月先至拆得甩。神只係用咗三秒鐘，就將呢個咁堅固、咁宏偉嘅公路咧，係完全拆毀。所以就好像约伯所说，神所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。跟着他又说，神所捆住的人便不能开释，没有人能够释放神所捆绑的。不单止这样，第十五节他又说，他如果把水留住，即是说干旱，天不落雨，田地就变成沙漠，耕田就没有粮食。但如果反方面，神将水放出来，水就翻地，地就一片泛滥。虽然我们今天科技非常发达，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控制天气，旱灾、水灾，谁个能够阻止呢？约伯一直持守这个信念，神是全知，神是全能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约伯所持守的信念，亦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持守的信念。第二段，约伯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拥有权柄的神，十六到二十一节。约伯说，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。他把谋士剥衣掳去，又使审判官判成愚人。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的腰。他把祭司剥衣掳去，又使有能的敬拜。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，又夺去老人的聪明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。在这段经文，约伯形容到神的权柄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。十六节约伯讲到世上有能力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在眼中是何等的渺小啊！你以为你有聪明吗？你以为你有能力吗？你以为你 可以在华尔街摆一个骗局，骗取人的钱财咩？你以为你是无辜，你不会欺骗人，最多就是被人欺骗啫。无论你是被欺骗的人，或者是欺骗人的人，在神的你都是在神的主权底下。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俗语来讲，就是那些财经界的专家，那些华尔街的股神，以为自己眼光独到，能够预测哪个股票升，哪个股票跌，几时银行利率会加，几时银行利率会减，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的。约伯说，不单止在商界，就算在法律界都是如此，在神的手中。十七节讲到谋士，即今天的法庭上边的专家，那些的大状啊，那些的主控官啊，那些带着乌纱帽那些的法官，无论在英国在香港，神可以将这些的谋士剥衣老去。什么叫剥衣老去呢？剥光珠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戴那个法官帽呢，或者中国古代做官那顶的乌纱帽，你就有权柄去审判人。但如果你不是按公义公正去判案，如果你是贿赂，如果你是屈枉穷人，神可以随时剥去你那顶官帽，夹除你那个职位，使你的智慧变为愚拙，神可以使审判官变成愚人。约伯不单止说商界、法律界，约伯亦都说，就算在政治界里面，神仍然掌权，包括那些做总统的、做议员、做州长、市长，或者在香港做特首、英国做首相等等，所有这些政界顶尖人物。这个制度可以叫世界大战的人，他们完全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十八节，约伯就说，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的腰。放松君王的绑的意思就是一幅图画，古代当人摔跤打摔角的时候呢，打赢那个胜者就会将打输那个人那条腰带夺过来，然后举起挥舞表示说我打赢了。这条腰带就是那个败者那个腰带，都在我的手中。那这个图画，或者我们用我们自己细佬哥以前，如果你在香港喜欢放纸鹞，跟人的纸鹞在比赛戒纸鹞的时候，哇，你能够将别人那个纸鹞戒断，那这个断绳的风筝就慢慢跌下来，你就执着这个别人这个败者的风筝举在手上，非常的兴奋，表示说我是胜利者。是同一幅类似的图画，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，即是说将这个打败了的人的腰你捆绑，他成为了你的奴隶。所以这幅图画就是讲到耶和华神，他是打败君王、总统、首相、议员、政治家、将军的大元帅，耶和华是夺去了他们的权柄和势力，然后用绳将他们捆绑，将他们踏在脚下。换句话来讲，假如我们的依靠是这些的君王、总统，我们的靠山是这些的议员、政治家，那我们是多么的愚蠢，因为他们的权柄能力随时可以被神抢夺。所以不论是商界、是法律界、是政治界，甚至呢就继续说是宗教界，都是掌握在耶和华神的手中 十九節，他把祭司剝衣奪去，又使有能的人傾拜。祭司就是宗教界的人士，而有能的人是指什么呢？原来就是指到在圣殿里面服侍那些人，就是旧约摩西律法所吩咐那些的利未人，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圣殿里面去服侍。为什么要有能力的呢？当时的利未人，他们有时是要将会幕担抬抬搬来运去的，相当沉重，将那些帐幕拆除又重新建造，就好像有些教会他们没有自己的建筑物，每个礼拜都要在这个租借的，无论是学校啊，或者是酒店的会议厅那里，去支搭他们的崇拜的地方，所以是要有能的人。而他们的侍奉呢，那个职位是世袭的，即是说一代传一代，其他支派的人没有资格服侍，唯有利未支派的阿爷传给阿爸，阿爸传给阿仔，阿仔传给阿孙。所以无论你是祭司也好，是利未人也好，你在圣殿里面服侍，无论你是长老是传道人也好，无论你是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都好，或者基督教机构里面你做总干事都好，不要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，是神职人员。在这段圣经约伯就讲到，神照样可以将你剥衣老去，夹除你的职位。所以什么权柄都没了。如果一个教会就是依赖一个大牧师，一个名目，以为有他在我们教会教会前就兴旺了，那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可怜。因为任何宗教界人士，神可以将他的职位随时拿去，分分钟可以剥衣夺去，唯有神掌管一切。不单止是商界、法律界、政治界、宗教界，连社会上面不同阶层的人都是在神掌握之中。二十节约伯就称那些叫做忠信人，英文叫做 trusted advisors。 例如电台做访问的时候，或者 ABC 早晨美国等等的节目，要访问的时候总是访问那些是有名望的人，所谓的专家去做访问的。然后第二十节也都讲到那些老人，其实这个字眼不是指到年龄上的老人家，而是指到有名望的人，被社会尊崇的人。所以约伯就说，神可以随时夺去那些所谓的专家，社会的上流人物，他们的聪明随时会变为糊涂的头脑，绝口笨舌。这班社会的上流人、忠信人、名望，绝对不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对象。在第二节约伯继续讲到君王，君王其实他知道是贵族 prestigious 的人，有力之士是指到那些是体力劳动的人，强壮的，能够做粗重功夫的劳工。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是话事人做老板，或者你是要受薪的体力劳动的工人，神一样可以叫不同地位的人是蒙羞被辱。虽然你有高级的职位，贵族出身，神仍可叫你蒙羞被辱，叫那些强壮有气力的人一时变成软脚蟹，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。无论你公司做总经理、总裁， 或者只是做一个小小的busboy， 或者是做清洁工人，或者是做司机，或者是你是这两种极端中间任何一个的职位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何等的渺小。约伯肯定神的全知全能，但另一方面亦都指出人的无知、人的无能、人的渺小。第三段，约伯继续在这里去描绘他的信念，神是有智慧的神，来自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荫显为光明。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，他使邦国开港而又老去，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，使他们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。神单止全知全能，拥有权柄，而且满有智慧的，大致所说深奥的事 Dark Secret， 黑暗的秘密，是指到黑暗的秘密，而死荫是指到 Deep Shadow。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有人发觉暗地里做的事，台底的交易，世人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以为在黑暗里面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，很多国家的情报、国家的机密，甚至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打开来的文件，以为没人知道。但甚至有时有些丈夫以为太太不知道，所以可以在外边是偷偷摸摸的约会。圣经就说神都可以将这些的Dark secret， 黑暗的秘密显明出来。神兴起邦国，神亦都可以将它毁灭，一切都会在神的手中。当约伯讲出他的信念，神是全知全能，神拥有掌权，神满有智慧，心里面就有一个矛盾，为什么神有时好像是无能？为什么神有时好像是无知？为什么神有时好像是这么残忍的呢？其实旧约的约伯就是新约的耶稣的预表。耶稣同样是无缘无故的被击打，好像约伯一样。但是耶稣被击打的背后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要救赎我们。耶稣甚至他将自己的神圣、自己的全知全能、权柄智慧，有时都是暂时搁置一边。当他饥饿的时候，没错，他可以将石头变为面包吃饱，但他没有滥用自己的神能神迹。当他在客西马尼园被兵丁捉拿的时候，没错，他可以吩咐天上十二营的天使来到抢救他，为他解围，但他仍然顺服天父，被捉拿，被拉到去审判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旁边的人耻笑他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又可以救我们免于死刑啊。但耶稣没有滥用他这个能力权柄，耶稣是自我限制，为了救赎我们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似乎看来是无能，其实是很矛盾吊诡性的大能。十字架看来是愚拙，其实是神的智慧。十字架看来是软弱痛苦，其实是刚强，其实是得胜。今天很多事情你可能不明白，为什么神要让我有这种的病痛？为什么这些不如意的事发生在我的家庭？为什么我会遇到这 啲嘅孤单，呢啲嘅痛苦，请你就嚟到耶稣基督嘅面前，仰望耶稣嘅十字架，因为神解决痛苦患难嘅方法，神唔系俾你一个解释一套嘅理论，乃系耶稣自己亲自道成肉身，佢与你一同面对苦难，经过痛苦，承担你嘅软弱。请你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藉着约伯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忧患、疼痛、孤单，主耶稣都经过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求我们的大祭司就能够得怜恤蒙恩惠，做我们今天的帮助。多谢主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